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啊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相信呢对韩国语感兴趣的朋友呢都知道 TOPIK 这个考试吧，那这是一个由韩国教育部国立国际教育院主办的语言水平考试了。而随着韩流的这个旋风在全球越刮越猛啊，外国朋友学习韩语的热潮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
嗯，参加 TOPIK 考试的人自然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嗯，
那有数据显示，去年包括韩国在内的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有33万人参加了 TOPIK 考试。
而日前呢，国立国际教育院和中国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签署了关于香港地区高考第二外语将认可 TOPIK 成绩的谅解备忘录啊。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协议呢，香港将会从2025年开始把韩语列为高考的第二外语科目。
嗯，不过呢，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呢不会另行出题的，而是呢将以考生在两年内取得的 TOPIK 考试成绩的最高成绩为准。那由此啊，香港呢也将成为全球首个认可 TOPIK 分数作为高考成绩的地区了。
嗯，是的。那目前呢，全球一共有日本、越南、泰国、斯里兰卡，还有乌兹别克斯坦、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八个国家把韩语列入了高考第二外语的考试科目啊。但是呢，直接就采用 TOPIK 成绩的还只有香港地区。
嗯，所以呢，这次 TOPIK 成绩首次在海外作为高考成绩被认可啊，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的确是啊，那如果说 TOPIK 成绩被作为高考第二外语认可的话呢，除了高校以外啊，香港的中小学也可能会开设韩语课程了。所以呢，希望在学校里学习韩语的香港朋友就可以期待一下了。好的，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看一看本期节目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爱豆演唱会门票要抢，热门课程名额要抢，想到故宫参加活动也要抢。为什么故宫游成了最近的大热门呢？一起来了解下。
韩国 IT 业界不断推出新的工作形态，自由选择办公地点，边工作边度假，隔周四天工作制，这样的职场神也会羡慕吧。
陶瓷也能家庭自制吗？最近的年轻人纷纷变身制陶匠人，在家中玩起了 DIY 陶瓷的游戏，通过这一过程获得了满足与治愈。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接下来呢就了解详细内容。家住在首尔的上班族江某呢，他最近迷上了宫之旅啊，甚至呢把所有的这个休假呢都是用在了去故宫游览上。仅仅五月这一个月啊，他就去了三个故宫，不仅博客上呢都是他的这个寻宫日记啊，他的 Instagram 上呢也是在宫里面拍摄的一些照片。
嗯，而最让他得意的是前不久抢到了景福宫2022御膳房宫中糕点品尝体验活动的票。参加完活动回来之后，他写啊，就好像乘坐着时光机回到了朝鲜时代，是意想不到的体验。宫里的每个楼阁都很有韵致，而且呢还拍了很多的人生照，真的是不枉此行。
嗯，所以呢他还打算利用今年的夏天的假期呢来一个 2.0 版升级版本啊，去游遍韩国的著名的王陵。
接下来又该是寻王陵日记了。
是的。
那大学生李某呢是 BTS 的粉丝，他也是宫之旅的深度参与者。那 BTS 对于韩国故宫的热爱呢，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嗯，
那他们曾经在2020年啊，就以景福宫的勤政殿还有清慧楼为背景拍摄过音乐视频，那当时啊也是非常出圈的。
是的， BTS 的队长 RM 去年呢为了拍摄 YouTube 来到了景福宫。那谈到故宫夜间游活动呢，也是非常的感慨，他说呢自己每次预约都是售罄，所以呢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想想看，如果偶像都没去成，结果自个儿去了，那该多骄傲。
对啊，非常的自豪了。
那对于阿米们来说啊，故宫游呢还是他们向 BTS 致敬的方式之一。李某就说啊，他会跟其他的阿米朋友们一起带着 BTS 的卡通玩偶啊去故宫拍照，然后呢上传到社交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嗯，这是致敬吗？我觉得是在炫耀吧。最近呢在 MZ 世代当中流行着好几个跟故宫有关的新造词啊， 比如说 空拓 还有 空 getting 능拓 等等。那这个 空 拓 呢，就是古宫的宫字还有英文的 tour 合成的词啊，也就是宫之旅、古宫游等等这样的意思了。
嗯，那么 空 getting 呢，就是古宫的宫和英文购票 ticketing 这个词的合成词了。
是。
那能拓呢，就是亡灵游的意思了。
那由此可见呢，最近古宫还有亡灵啊，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非常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了。那到底有多热呢？这么说吧，这个 空 getting 呢，开始呢往往就是结束。
哦，真是听起来很泄气啊。
是吧？只要是开始预售，那这个售罄就是我觉得是秒秒钟的事儿吧。那刚刚我们提到过呢，景福宫御膳房糕点品尝活动呢，今年上半年的所有名额呢都是很快就被抢光了。
嗯，文化财厅呢是从2016年起啊就推出了这个活动。但是最近一两年呢，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啊在社交网络上共享，人气呢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在网上啊，其实我们不难看到网友们对于买不到票的各种吐槽。
有的人就说了，自己挑战了三次才预约到，这比大学选课竞争还要激烈啊！我觉得你能选到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
有的人呢，就是好不容易进入到了这个付款的阶段，眼睁睁的呢看着票没有了。
哇，这该更气了，
对吧？还有人呢就把这个气啊撒在了这个主办方身上了，质问他们，你们真的在卖票吗？你骗谁呢？
真的是说起来都是泪啊，
对吧？
那这个月12日刚刚结束了上半年活动的德寿宫石造殿夜游和昌德宫的月光祭行啊，同样也是聚集了超高的人气。
嗯，石造殿夜游除了在宫中漫游之外呢，人们还可以在露台的咖啡厅来品尝咖啡以及甜点，欣赏音乐剧。参加月光祭行活动的游客呢，则是可以提着轻纱灯笼，跟在专业的解说员后面听他们的讲解。另外呢，还有传统的乐器演出以及国王王妃散步在线活动等等。
嗯，虽然我没去过，应该说是虽然我没能去过啊，
这个比较准确。
对，但是只是听着介绍啊，就感觉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氛，是吧？
有穿越的感觉。
对，那据统计啊，参与这些活动的预约者呢，大部分呢都在30岁以下。景福宫活动的门票呢，有80%以上啊，都是被这个年龄段的民众预约了。
嗯，
那德寿宫的活动呢，也是差不多。昌德宫的月光巨型的这个预约者呢，有74%都是在30岁以下。
嗯，那么 MZ 世代为什么会深陷古宫游的魅力而不可自拔呢？有分析就认为了，这是因为呢，古宫在年轻人心目当中呢，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了。在故宫里举行的这些活动又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
嗯，没错。那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啊，传统文化呢是一种比较陌生的文化，而且正是因为这种陌生啊，在他们眼里而反而显得很时尚很时髦。
嗯，漫步在夜色下的楼阁宫阙当中，还会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啊，仿佛呢是从现实当中暂时抽离出来了，进入到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当中。这所有的一切呢，也都是 MZ 世代所追求还有向往的。
嗯，没错。所以呢，我掐指一算啊，
嗯、
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故宫夜游活动门票肯定会更抢手。
是。
那不过想去的朋友们也别气馁嘛，咱们提前做好计划，该拼手速还得去拼，万一抢到了呢？
这里仍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条消息。
最近在韩国啊，如果你问正在准备就业的年轻人心目中的理想职场都有哪些的话，知名的 IT 企业一定会榜上有名的。
嗯，没错没错，在 IT 领域工作薪金不亚于传统大型企业，甚至呢只要有实力还更容易拿到比大企业更高的工资呢。那除此之外呢，让年轻人觉得极其有魅力的一点，那就是 IT 业界与时俱进的相对自由的工作制度了。
嗯，是的。那最近有段时间啊，韩国知名通讯技术企业 Kakao 将从下个月8日起示范运营每隔一个星期周五不用上班的制度啊，引起了热议。
哇，
那网友们是纷纷表示非常的羡慕嫉妒啊。
这必须要羡慕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4天工作制了呀。
可不是吗？
对吧？ Kakao 呢这次放出大招，除了是这个隔周4天工作制以外呢，还有从下个月4号起试运行的 工作地点自由制。
嗯，顾名思义呢，就是员工啊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地点去完成分内的工作。
嗯，
但是呢，为了保证职员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啊，每天下午2点到5点呢，将采取全员线上打卡出行的方式来开展这个工作。
是的，另外呢，公司还建议职员啊每周进行一次线下的见面。那康高方面解释说了，这个呢是为了弥补网上难以解决的部分而采取的措施了。那另外呢，Kakao还鼓励职员啊利用语音通话进行更高效的沟通。
嗯，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都是建议和鼓励，那并不具有强制性的。
是的，
员工的意志呢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Kakao表示啊，试行上述的工作制度期间呢，公司也将会通过数据分析还有问卷调查等一些方式来听取职员们的意见，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措施。预计将会在明年1月正式实施新的工作制度了。
嗯，与 Kakao 并称韩国 IT 业界两大山脉的这个门户网站 Naver 呢，也将从下个月推出新的工作制度，它不能落后呀，对吧？
是啊。
那员工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是每周3次以上到办公室上班，还是干脆居家办公。
嗯，然后呢，每6个月呢就可以重新再选择一次了。那不仅如此呢 ，Naver 还推出了一个升级版本的叫做 Vacation 制啊。这个 Vacation 呢，就是工作 Work 和休假 Vacation 他们两个的合成词。
嗯，今天的合成词很多啊。
对
啊，那这个合成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边工作边休假。那 Naver 呢，决定在春川和日本东京引入这一工作制度。每周啊，他们会抽出10名职员，为他们提供最长5天4夜的在当地工作的机会。
这个边工作边休假，这样一听起来就让人非常的向往啊。
对啊，
被抽中的这些员工呢，这段时间就可以在这样的旅游景点工作了。下班之后呢，马上就变身游客去享受度假生活。而且呢，公司为了避免职员长时间的工作呢，还将会引进减少加班时间的制度。超过一定时间的话呢，连接内部系统的网络就会被切断了，你想加班也是不可以的。
可不是吗？这样的东家呢真的是太温暖了。
嗯，
那都说啊不能羡慕，这羡慕了就输了。
是，
我觉得好像已经输得挺惨的了，
认输了。
对，
那时尚平台Musinsa的员工呢可能不会羡慕的这么厉害啊，因为人家呢也是有自己的自由工作制的。从上个月开始呢，他们的员工每周是可以居家办公2天，而剩下的日子呢会根据不同部门来进行自行的调整。
嗯，另外呢，公司还扩大了自律出勤制的适用范围。那员工们啊可以在上午8点到11点自由选择上班的时间，除去午餐时间之外呢，每天工作满8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
是的，另外呢还新设了每月最后一周星期五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的制度啊。那初创企业 Jigbang 运营着一个房屋中介平台，他们呢最近干脆就把原本的位于首尔江南站附近的总部给撤掉了，在元宇宙当中建设了一个虚拟的总部。
嗯，那员工们就利用自己的虚拟化身在这里的办公空间工作。如果一定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员工们可以选择呢分布在首尔圈内的50多个实体办公室呢，在那里见面。
是的，随着元宇宙远程办公需求的增多呢，Jigbang还把自主开发的这一虚拟空间出租给了其他有需要的企业呢。根据了解，目前已经有20多家的企业入驻了这里。
嗯，我想今后应该会更多的。
是的。
那外卖应用程序外卖的民族运营公司优雅的兄弟呢，从今年开始就实行每周32小时工作制。这样一算的话呢，比起原本就在实行的从每周一下午开始上班的4.5天工作制呢，进一步的缩短了员工们的工作时间呢。
有分析认为呢 ，IT 企业之所以大举的推出新的工作制度啊，新冠疫情其实是幕后推手之一了哈，
因祸得福了，
是吧？那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呢，远程办公就逐渐变成了一种业务形态了。
嗯，特别是 IT 业界啊，与传统的大企业不同 ，IT 企业呢有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就是能够快速的做出决策。
嗯，
那通过在疫情期间的学习和应用啊，他们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说就是在现在啊，办公形式呢已经并不需要拘泥于过去的传统方式了。
是的，而且呢 ，IT 企业的最大竞争力呢，其实是有能力的人才啊，再怎么高科技的 AI 等等都是人开发出来的嘛。那怎样才能吸引到公司需要的人才呢？ 他们想要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制度，这就是答案之一。
嗯，对了，那随着工作时间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去灵活调整。IT 业界呢，正在形成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尽情休息的工作环境，员工们是越来越满意了，那咱们呢也是越来越羡慕了。
没错啊，受到 IT 企业的刺激呢，一些传统上更为保守的韩国大企业呢，也都开始有所行动了。比如说 SK 电信呢，于2020年开始实行快乐星期五制度，也就是说员工是可以在每个月的第三周的周五休息的。
嗯，细节娱乐呢，把每周五的下午呢作为员工的自我开发时间，这实质上也是在推行4.5天工作制啊。
嗯
，IT 业界在积极推广，大企业也动了起来。那么，4天工作制离我们是不是更进一步了呢？感谢您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一起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那看过电影《人鬼情未了》的朋友啊，一定记得片中的经典场面吧。男女主人公一起制作逃逸的经典片段呢，不知道是赚取了多少影迷的眼泪呀。
嗯，想必有不少人呢也因此对逃逸产生了兴趣，甚至还真的去陶瓷工坊去学习过。不过啊，最近的年轻人更是厉害，干脆在家里开始自制陶器了。
是的，从去年的7月开始呢，27岁的金女士，她就变身为陶瓷匠人了，开始在家里亲自制作陶器了。而且呢，她还会把自己的作品拍照或者是拍视频来上传到社交网络上，跟朋友们分享自己的成果。
嗯，金女士啊，指着一个看起来好像是海肠子的瓷器说啊，我是一定要郑重声明的，这只是看起来像海肠子而已，实际上呢是一个花瓶，而凹凸不平、粗犷可爱的模样啊，正是这一作品的特点。
好吧，她开心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命名为海肠子花瓶吧。金女士呢，其实并没有专门的上过陶艺课啊，只是买了转盘还有陶刀等这样的器具，在家里根据自己的喜好制成瓷胚，然后呢带到附近的工坊来烧制。
嗯，他不仅做了花瓶，还制作了水杯、汤碗、台灯，而且呢还给瓷器上了色。金女士说啊，看到陶泥在自己的手下慢慢的有了模样，日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压力呢就会不知不觉的烟消云散，所以啊常常会把这个解压方法推荐给因为工作或者是学业身心疲惫的朋友们。
嗯，像金女士这样挑战居家陶艺达人的年轻人真的越来越多了。最近呢，特别流行的各种单日课程，很多年轻人呢纷纷都去陶艺工坊来体验。但是呢，他们的体验不会到此为止啊，很多人都会像金女士那样呢，把陶泥呀、转盘等等各种各样的制陶器具买回家，在家里 DIY 起了各种各样的陶器。
嗯，是的，那因为这些陶器呢都是100%的手工制作嘛，所以呢跟百货卖的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工艺品呢好像是完全两样啊。
嗯，
但是对于制作者来说呢，那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即使是丑陶也是越看越喜欢，
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嘛，对吧？你让刚刚的金女士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海肠子花瓶
做不出来了，
估计她也做不出来了。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韩国产业人力工团实行的陶瓷工艺师资格考试的应试者也是有着大幅增加的。2021年笔试应试者是527人，这个和2019年的318人相比，两年之间增加了40%左右。
嗯，10年前是232名，那这样相比的话，更是增加了60%呢。
嗯，
看来爱上陶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又为什么愿意安安静静的待在房间里做陶瓷呢？对于 MZ 世代来说啊，自己亲手制造出某一种东西，这是有着特别意义的。
在庆南金海一家工坊学习陶艺的刘某就说啊，用手摸着陶土的话呢，就会感觉仿佛穿越回了童年玩土的那个时节，无忧无虑的。
哦，
而且呢，如果每顿饭都用自己亲手做的器皿来吃饭的话呢，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认真对待，自身呢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存在。
嗯，30岁的李某说呢，制作陶瓷是一种精神修养啊，看着要做的陶器随着转盘在转动，在自己的指尖下一点一点的显现出形状来，就感觉仿佛坍塌的信心也都会重新树立起来。
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很多简易的陶艺套装出售的， 塑料的转盘、陶艺刀还有颜料等等呢，一应俱全，只需要3到5万韩元就可以买到。那如果用人民币换算一下，大概是150到250之间，是吧？那还算比较便宜的。那这也让那些想要小试身手的初学者们可以没有什么负担的去尝试一下。
那等到再熟悉一些呢，就可以购买一些电动的迷你工具来为自己的艺术活动进阶了哈。虽然呢，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房间里完成的，但是呢，这些陶艺爱好者们也会在房间之外举办展览会。
嗯，就是线上的展览会了。他们的展厅呢，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如果带上一些啊房屋角落里的陶艺家呀，或者是手工陶瓷等等的标签，就可以出品了。
嗯，最近呢，挑战一个月内制作某一样东西的这样的陶艺接力也是非常的火啊。最多的主题就是生日礼物。那上个月呢，朴允珍就把亲自制作的茶杯作为礼物送给了过生日的母亲。
嗯，他妈妈收到后非常感动啊。
嗯，
说比起昂贵的爱马仕茶杯套装，女儿做的更让她喜欢。
无价啊。
嗯，
既可以休闲解压，给自己带来治愈，还可以用来表达情谊。做个居家陶艺业余匠人，感觉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好的，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在这里也先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嗯，好的，无论春夏秋冬，韩广都会与您相伴。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